从这个学期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导师成佛之道里面的三乘共法章。那这一章因为都是全部在介绍解脱法，就是我们要修习圣道的一些内容，所以里面呢还没有在谈到法之前呢，导师跟我们分析佛教里面哈，在人的部分呢不管是在家出家男的女的哈，那人的部分呢能够分几种。好，那接下去呢，导师，我们今天就会跨越到从人跨越到法的领域。那这个三乘共法章，整个大章里面呢，它就分成这个法跟人。佛法里面介绍有哪一些修行人，那法呢就是有哪一些解脱法。好，那导师最主要就是我们说明，就是我们要学习佛法，那这些基本的道理呢也要懂。那在还没有开始修学之前呢，那我们一些做人啊，乃至说佛法里面有哪几类人我们值得认识的啊，我们可以了知的，那在成佛之道这个三乘共法章开头这个部分呢，那导师写了非常详细啊。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介绍到，就是讲义的94页，就是在家和出家。那我们今天就是从底下独住和共住呢开始介绍。那其实要谈独住和共住呢，也是着重在出家人在谈哈，就是因为佛法里面分七众，就是比丘、比丘尼、四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还有呢，优婆塞、优婆夷哈。那或者一般就分成四众，也都一样的，就是在家、出家、男女嘛哈。然后呢，又在就是出家两众男女，在家两众男女哈。所以一般也讲四众也可以。那上个礼拜我们有介绍到，就是在家和出家，其实因为最主要他们要这样子区分，那是因为个性哈跟生活的一种习惯性不同。那所以我们选择的呢，那就过不同的生活。那大家都是同一家人哈，只是有一些人呢喜欢没有头发，因为洗头发很麻烦。是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整天都为那个头发麻烦哈，几个礼拜要去剪一次头发，真麻烦哈。好，那我们就是除了这种生活习惯不同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些细部的，那导师在著作里面应该其他地方还会逐渐跟我们介绍哈。那谈到出家众的话呢，导师在今天我要接下去讲的最底下的一个寄送，就是在出家众里面又有分成独住还有人间住。好，好，我们请看下一页，讲义95页哈。那在出家众里面有分成独住比丘或者是人间比丘。比丘就是我们出家众齁，男众叫做比丘。那比丘尼的话就是女众齁。那通常经典齁大部分都是用比丘作为代表齁。那不是说这些佛法比丘尼不可以学，不是。他就是举一个例子为代表而已齁。比如说我要叫我们成佛之道班，通常呢，如果是说我们住持和尚要找一个代表的话，通常会找班长，对不对？找一个代表。那佛法里面虽然有七众那么多，但是通常呢，都是在讲经的时候呢，佛在讲经的时候或者在讲某个法的时候呢，都是提到说比丘谛听，谛听。其实在座的那个信众都有七众啦，或者四众都包含在里面，只是都举比丘作为代表哈，那大家的法都可以学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了哈。好，那什么叫做独住比丘或者叫人间比丘呢？其实，在名称上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哈，其实蛮白话的哈。独住就是一个人住嘛，啊，或者是孤独啊哈，独立。那好要独住的人呢，这种出家人呢就叫做无事比丘或者阿兰若比丘或者独住比丘哈。那阿兰若其实它是那个梵文的一个翻译词哈，
阿拉那哈，那是有这样子的，同样都是无事无事的意义，阿兰若就是无事的地方。那我们人间就是世俗的东西，其实都是事情多啊，让我们人间的生活呢充满了多事呢多烦恼。那出家就是要对于这些世间事呢我们要远离，所以叫做无事。那我去年我到那个洛杉矶的时候啊，我到一个一行禅师，有听过吗？一行禅师他是在法国，是不是？好像法国哈，还是哪里，还是德国。他在洛杉矶有一个分院，我们去参观，坐车坐好久哦。去到这个道场呢，这个大禅师的分院呢，发现呢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壮观，那全部都是铁皮屋哦，非常的苦行。那我们就去参观他们的大禅堂哦，蛮大的，我看可以容纳200人应该没问题。去参观他的禅堂里面呢，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啊，只有写两，因为他是越南人嘛，所以他写了两个字越南，就是写了无事两个字，好大个，就在中间写了无事两个字。那我们就问那个住持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他就说一行禅师修禅宗的人呢都是就是要让自己放下，那我们做不到放下呢，那就是做一个修行人呢可以说是蛮失败的事情。所以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呢，纵使是要行菩萨道，要提起很多事情要去办，但是呢该放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放下啊，那否则我们在修禅定修智慧的时候呢，我们会念念不忘，挂碍在心，那这一种呢是很难修成功的啊，是非常难修成功。所以要作为一个无事的比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所以看到这个道场的时候是蛮感动的啊。他们的修持方法很可爱的哦，一行禅师他们道场的修行方法。因为他是不像那一种泰国的，就是比较提倡就是一直打坐。他也有打坐，但是他不是提倡一直打坐的，就是行住坐卧里面你都要保持正念正知。然后你知道他们的道场是怎么样提醒人家哦，师父不在身边，但是呢我们都要时时保持这个正念正知，怎么提醒呢？他的道场也有这样子的音乐钟，很像我们这里的音乐钟，不管我们在吃饭在外面散步跟人家聊天，只要你他们的音乐钟是一个小时响一次，你只要听到音乐钟，比如说我在吃着饭，你只要听到音乐钟一响哦，你就要停止，停止一分钟，你的动作就要这样停止，不管你是做着什么了哈，你就停止，就是要注意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所以他每一个小时的音乐钟哈一响的时候，走路哈，我们本来不晓得，我们跟着一个法师去参观嘛，走到花园的时候，走到一半他就停在那边，我说干什么？后来他跟我们解释哈，蛮可爱的一个修行方法哈。所以我觉得因为常常我们如果在大家有参加一些共修法会哈，不管是佛山还是禅山，师父都要去寻香啊，有没有要拿香板啊，否则大家都睡死了哈。那去到这种一行禅师这个道场呢，因为他们很大的一座山，那修行人你要找哪一个地方修行都没问题，但是他的音乐中就是不需要有一个师父或者有一个禅师跟在我们身边，你听到音乐中你就提起正念正知啊。常常其实在这样子的环境的话，我觉得我们要打妄想，有时要胡思乱想呢，听到音乐中都会提起正念啊，蛮好的。好，那谈到这个无事比丘或者独住比丘呢，其实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住在山林旷野啊，或者总间就是坟墓旁边啊，那树下树等等，那非常简陋的一些房子哈，来作为他们修行的地方。 泰国，其实泰国非常重视这一种阿兰若比丘，所以泰国基本上你看，如果看到南传的法师，他们会披两种颜色的泰国，一种是黄色，一种是土绿色，有一点像绿的，有一点点绿，或者是咖啡土色。你看到那一种就是叫做森林派，它有这样分的哦。这种森林派呢，就是每天要行脚走很久的，走很久啊。那泰国比较重视这个，蛮听说蛮重视这种阿兰若比丘。那这一些比丘呢，他吃的穿的都非常清苦哈，那不愿意跟大众一起共住，免得人事烦心啊。甚至有一些呢，住在森林里面，不愿意去乞食，不愿意说法啊。那这一类人当然是自利心比较重，然后急着修禅观或者呢解脱为重。那这一些是导师书上介绍的这个独住比丘哈。再来第二就是人间比丘，人间比丘就是爱要人间，在人世间社会上呢跟大家一起住。那这一些大众和和共住，不离僧团，大都住于近郊哈郊区。但是好像现在看我们佛教好像都是住在都市中心哈，不是郊区哈。好像我们会在讲堂就是都市中心嘛哈，嗯。所以跟以前导师在写著作的时候又可能不同，以前慧瑞讲堂这个地方可能是蛮郊区的，我看啊、哦、现在台北发展到这个地方都下交流道一下就来到慧瑞讲堂，蛮方便的。所以经过人游行人间，那随缘在人间教化啊、哦、这些就是叫做人间比丘，就是过着集团生活。那就好像我们台北有非常大的一个道场叫法鼓山啊，这一些就是叫人间比丘，因为他就是住着集体的生活啊，离人间很靠近，这些就叫人间比丘，那跟社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啊。那这里导师继续跟我们介绍哈、啊，就是其实这两种风格呢，在佛教里面都并存。那并存的话呢，从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那导师认为说，这一种风格其实是源自于世尊我们的佛陀，就是我们看底下啊，阿拉伯数字一，世尊为榜样，就是他两种风格都有哈。第一种就是佛可以跟弟子们共住，那游行各国教化众生，这个就是人间比丘的榜样，不离开人间哈。那否则我们一般都说，那出家中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哈，不知人间疾苦。那世尊其实他不是这样的哈，他非常关心人间。再来就是第二个圈圈的地方，就是佛除了游化人间，他也可以独住，也可以自己一个人住，独处3个月，那修习安那班那，就是安波念数息法。那这也是独住的榜样。所以呢，在导师著作里面跟我们介绍，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他两种风格都有展现。那如果按照我们正常，如果是我们受戒的比丘来讲的话呢，我们出家众的话，其实本身戒律上呢都有规定，我们每年都要有人间游行跟独住的3个月都有。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到我们出家众都有结下安居，有听过吗？这个就是出家众因为世尊本身就是这样子的榜样，所以我们出家众的生活有规定，就是平常比如说我们一年12个月嘛，要去度化人游化人间，说法度众啊，关怀医院等等哈。那这一些就是你排除在那结下3个月以外呢，还有几个月？9个月哈，所以在9个月里面呢，可以去度化众生。那其他3个月呢，就是结下安居呢，就是要安心办道啊，修习禅定。那在南传呢，它这一个规矩呢比较严格。听说在锡兰还有泰国哈，如果结下安居，那个他结下安居呢，都是北传是在4月15过农历啊，4月15。4、5、6、7月15就解下3个月。那南传的话呢，他们就比较后面，应该是也是农历7月多才开始解下，但是也是3个月。 那在南传他们这一个规矩比较严格一点呢，我听说了哈，在南传的地方，如果你结下那几个月呢，你到处去参访哈，到处去学习哈，走来走去哈，你去到那些道场，人家会问你，你为什么不去安居？人家会问你哦，哎，所以在南传的法师呢，他们结下安居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找不一定要自己师父的地方，就是你到哪一个道场都可以，但是你一住就要住三个月，就是在那个地方安心办道这样哈，所以这一种榜样我觉得是蛮好的哈，嗯，否则呢我们太过忙碌其实对自己不见得很好。好，阿拉伯数字二这里呢，导师就有跟我们提到一些真实面哦，就是我们可能在家中也能够知道的一面啊，就是独住呢是要内心远离烦恼而住。我们出家人哈，真正讲独住比丘，要在深山里面，要内心远离烦恼而住，否则怎么安静的环境呢？还是妄想纷飞啊。那我想大家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应该也有看过很多哈，想虽然是想独住闭关，但是呢搞很多新闻，搞很多让人家知道的，这个其实是跟世尊的那种风格是差很多的啊，所以我们自己心里有数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心地安静解脱，独住也得，大众住也得哈，那这一些就是本身内心，因为它调得非常的宁静，所以呢，它要独住也可以，那游心人间也可以哈。所以在这些风格里面，那导师说，出家众可以显出这两大特色，那也精于独觉还有声闻的不同风格。独觉就是独自修行、独自觉悟的圣人叫独觉哈。圣闻的话呢，他是要听佛说法啊，听老师教导，那才能够觉悟的叫声闻哈。所以独住其实我们说要远离，一般初学者呢，我们都比较重视这个环境，就是说如果这个环境非常的宁静、非常的清静的话，那我们比较能够远离烦恼。但是在佛法里面呢，像导师这里所教的，其实真正要远离的是我们心里面的烦恼啊，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学习佛法，它在很多经论都有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远离烦恼呢，其实是要远离身的烦恼跟远离心的烦恼。所以身的烦恼，比如说我们跟别人吵架，跟别人意见不合，那你身离开，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离开这件事啊，我们还是挂在心里，所以你碰到面的时候呢，还是会跟他会起冲突，因为你心没有想要远离。那如果双方都有这样子的这一种情绪的话呢，通常下的恶缘是越来越深。那只要其实只要学佛的这一方，他本身心想远离这种烦恼的话，只要有一方哦，不要常常跟他相应，因缘其实他会松开的，那个结呀，久了他其实是会松开的。那如果两边都非常这种怨憎会苦啊哈等等这种结业深的话，那要解开是非常困难啊。所以学佛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告诉我们，除了身体要远离，心要远离的话，我们就心会对一些事情，我们该放下的哈，该死的地方就要死了它。那个心啊，否则你看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自杀，不是，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哈，是已经是，就是说没有希望，或者是说已经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的贪欲、嗔恚等等的这种烦恼，我们就要死了它，就是跟它切断了。如果我们不切断的话，通常哦，它会牵绊我们很久很久，很久，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哦，就是像我们在我以前要来台湾读书的时候啊，我通常换一个地方的时候，我都要有一个适应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哈， 一个全新不认识人的地方要去那边住，其实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要适应一段时间。那你在适应的过程里面，如果我们有佛法的一些观念呢，不断的思维能够减缓很多我们情绪不稳定的状况，那也不会呢去找一些没有必要或者是没有正见的管道去疏通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彻底的。所以我记得我每次如果是遇到，比如说以前我们，因为以前我刚来的时候还没有出家的哦，刚来台湾的时候还没出家，所以我们就会对家人啊或者是说对自己的好朋友就会念念不忘啊，只要一有空呢就想啊拨电话回去跟他聊聊天啊写信啊。以前我们在外面读书写信真的是写的手都发麻了都还要写，因为就是希望多联系嘛。所以我们一旦换个环境要重新调整心情的时候，那一种煎熬是不好过的。所以通常我都会意念我们用自己可以用的方法啊，像我自己我常常都会，我们下个礼拜会提到，就是我常常会想到就是佛说的求不得苦。我们人，我自己啦，我不晓得大家我觉得求不得苦好像每时每刻都没有离开过我。我就是我们希望呢天气不要太热，多穿一件衣服又热我，少穿又冷哦。我们不管是求外在啊，求环境，求人事，求身边的人，好像都所求难以满足自己，难达到自己所要求的一个境界，所以常常都会出现很无奈，不怎么自好。那在那个时候，有时事实也摆在眼前，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怎么办啊？就转移目标咯，看电视啊，就看电影啊，找人家聊天啊，讲电话啊，其实事情还是在的哦。你看，如果是说我们佛法讲说我们就是要面对他的时候呢，就是你就是不断想，比如说我想念这个人，你就是用佛的这句话来想说，你看我们心有所求的话就处在苦当中，所以心有所求就是苦。你不断这样子想这句话，其实慢慢你会找到说，到底你一直想着他，你一直念着他，他知不知道的？他有时不太知道的，你知道吗？因为他在老远的地方啊，他不晓得你一直在挂着他，在念着他。所以你一直这样子做，时间也是过去，他也有他的生活，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所以在不同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只要跟自己不断的讲说，其实真正如果是说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其实我们要真的是就是要让他放心，要让他不要挂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环境呢要非常的安住下来才是最好的，让他感觉我们这个朋友呢并没有让他担心，这个才是比较真实的。所以这一些体验呢，我是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应该可以慢慢提升。好，这个就是谈到独住还有人间住的两种风格。再来我们再看95页中间下面，在导师再跟我们介绍呢，就是修行人，这个可以分成在家出家，都通，就是分为性行人还有法行人。那导师的注解呢，就是说佛法有众性跟众智两种根性，那这两种根性当然是在家出家都有。那如果是按照在声闻法来看的话呢，属于性行的话就是比较属于钝根。那这一种人导师在后面会讲，就是我们只要你跟他讲太多道理反而是没有用的，你跟他讲简单的道理，然后叫他开始去做，这样子他比较能够吻合他的根性。如果你一直叫他说你要就是要考试的那师父要考你的要问你问题的我看下个礼拜就没有人要来了。所以通常我们在一般的教育里面，就是一般的信众都比较偏重在信行方面。 那法行的部分呢是比较独立的，而且还可以教人的啊。导师说这一些比较偏重在法行人啊，比较立根。但是这一个立跟钝不是说一个笨一个聪明，他立跟钝不是这样对比，说钝根就是愚蠢，立根就是聪明，不是。佛法的钝根跟立根哦，是说立根他是比较偏重在说他自己能够独立思维，那钝根呢他是要别人启发他，只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他不是说一个聪明一个愚笨，不是这样子解释的。那第三，性和智其实虽然是有这样子初学入门的一种偏重，但是它是两者呢，性跟信心跟智慧呢，这两者都是学佛不可以缺少的功德哈。那对导师在阿拉伯数字三的地方最后一行哈，九十五页最后一行有提到说有性有智，所以佛法跟外教呢是最大的差别哈。好，我们看下一页。性就是比较偏重在情意方面，智呢是理性方面哈。那虽然我们初学两种可能偏重不同，那也可以说啊，情意深的哈，就是比较钝根，但是钝根的人其实他也有非常立根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跟他讲一个法门呢，他就老老实的是这样到底，做到老做到死他都这样做的哦。你说智慧比较立根的哈，信心法行人，你跟他讲他一直怀疑一直在问，我跟你讲搞不好他到老死他都不晓得要修什么法门好，因为他还要再找啊，找哪一个呢是最不浪费时间啊，就是最容易得到，到最后呢他什么法门都还没有修的哦。所以不见得他比钝根的人好的哦。所以有时在抉择方面哦，有时钝根哦，我们所以中国古德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什么大智若愚，其实是这样子的。真的，你如果是说佛法的修持，它跟我们要求知识哈，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在社会上如果要读大学、读博士，你是最容易怀疑哈，最多这样子的疑问呢，最多这样子的一个疑点呢，是对你的学习呢是最好。但是佛法上它是要有性的，有性的成分在里面，你的智慧才显出是有用的。那否则的话，你都不信的话，你感觉起来你是非常理性，但是呢这个对于修持不见得是好事的，不见得是好事的，只是你的疑心比较多而已啊。所以我们如果是疑心太多的话，在信心方面呢自己要去培养啊，信心方面要去培养。好，学佛要使这两者平衡，进展到融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所以经典上有说啊，经典上有说无性无慧之性，你没有智慧的只是纯粹信仰增长愚痴，那无性之慧呢增长残取。你看他不是讲增长邪见哦，经文本身它是叫增长残取。什么叫残取？就是趋域丰盈啊，趋域丰盈就是很会丰盈人家，讲那些拍马屁的话没有意义的话浪费时间的话，所以这一些就是很会耍嘴皮啦，现在的用词就叫耍嘴皮啦很会残取，所以这些就是没有信心不够那想到这个残取呢，以前古德里面高僧传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就是学佛者常常都会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以前的高僧都有提到说浊世残取，我们五浊恶世里面很多残取的众生，喜欢残取的众生，浊世多残取，虚为无诚信，虚为道呢又没有诚信。所以对于三宝，如果是说我们，所以成佛直到前面的归敬三宝章是非常好的一章他跟我们介绍三宝的时候呢，不断让我们对于三宝有信心。那这一种信它绝对不是盲信，不是迷信。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透过三宝的功德才相信，这个哪算是迷信，对不对？比如说简单，我说这杯水是甜的，那 我们佛法也一样，我们说三宝是究竟的，那你要来了解它里面的内容你才相信。那我说这杯茶是甜的，你来喝喝看你才相信。那三宝的功德跟佛法的性呢，它是与我们每个人都能去体会去应验的才相信。好，所以佛法里面讲的性呢，比较偏重在净性，我们讲或者叫正性。那这一种性呢，它一定是跟智慧不会相冲突的，不会相冲突的。好，第四，佛法呢重视性智一如，就是两者呢其实它是平等无碍。那如在学者的根性来说啊，有的呢开始的时候呢会比较偏重在信仰，那一切以性为前提而进修。当然相对的也有一些比较偏重理性啊，以智为前提而进修。虽然究竟的目标一致，但是下手处呢，初学的时候呢，多少都有偏重。所以呢，这两大类的根性呢，不需要彼此批评，不需要批评，那正常的一个过程而已。所以导师后面好像还有提到，就是当我们觉知有这两种根性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常常都有因为这两种根性的不同而互相诽谤。好，我们下一页就会提到了。那这一些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啊，所以学佛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自己，我们到底是信仰性比较重呢，还是理性的智慧比较重。那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呢，了知的过程里面，可以让我们慢慢认识自己啊。好，在国字二，随心行和随法行，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导师跟我们说，就是由于一项的习惯而造成特性的意识。所以经典上有分贪行人、嗔行人。所以你看有一些人的习惯性他就是很容易生气哦，很容易生气。有一些人呢，他的习惯性就是很喜欢睡觉，就是比较偏重于那种昏沉或是愚痴部分啊。他就跟你讲哦，你不要让，就是我如果不要生气，我不要起烦恼，你让我去睡觉就好了，睡一觉起来就没事啊。有一些人，每一种人的个性不同的哦，所以有刚开始我们可以慢慢察觉自己到底是不是属于贪行人、嗔行人、痴行人等等啊。那这一些都是一个根性的发现。不是说我们是贪行人那就要不得哦。佛法跟我们讲这一些什么什么行人呢，最主要就是先认识自己才找药来对治。如果我们是贪行人，你找到嗔行的方法来对治的话，有时对不准的哦。比如说我们头痛，你找到泻药来吃，拼命吃，吃了一个礼拜都不会好，为什么？因为你不是治头痛的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刚开始，你看导师在经论也一样的，为什么要先让我们了解自己才开始讲法？了解自己的根性过后，不是说我们全部人都可能是这样的根性，但是在讲当中我们比较能够察觉，诶，我是比较属于哪一个。那接下去要介绍法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说，诶，这一类适合我，那一类适合我的家人，还是适合我的妻子丈夫啊。那这一些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呢，慢慢就可以去捡我们需要的药，明白吗？那随性行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这一种个性习惯于性顺，就是一切随性心而转啊。这一类人呢，导师在这里讲得很白啊，就是如果他遇到佛法师长只要叫他去怎么做就得了，他并不想追求所以然，怎么说就怎么信就怎么行，很乖哈。这类根性切勿跟他开示太过详细，说多了不但不敢需要，反而糊涂起来。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啊？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们是性行人哦。 其实性情人也没关系的，你看到后面他就有提到的，虽然是初学可以分这两个，但是他可以互相交替的，他会慢慢从性情转变到法型啊。但是法型人如果太过傲慢呢，他慢慢也会转成性情啊。那接下去跟他说多了反而糊涂起来，真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啊。那你只能够呢促使他，或者呢命令他照着办啊。可使由之，那个由呢就是听命或者照着办。那不可使知之啊，你不要跟他讲太过详细的理由啊。所以这一类人关键性就是他所亲近的善知识，因为呢他非常依赖善知识的教导跟修学，简单直接啊，提起就能够方法简单明了就可以去做啊，他不会去分辨太多啊。那这一类人依人为重，他是以善知识为重，那比较容易呢落入迷信的窠臼。善知识如果不在呢，这个初学人啊可能他就不会来。所以信人呢有这样子的好处，也有这样子的危险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学佛的哈，很多看电视或者到了某个道场非常崇拜这个师父，但是久了久了你看我们看一些新闻是很不好的新闻，大家有看到吗啊？多少都有听过对不对？那一些新闻的发生，我想大家一开始也都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预设，但是为什么会落入到这样子的结局呢？这个就是我们在依清净善知识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忘了我们其实落入了贪欲呢，我们都不晓得哦。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都要常常提起，那善知识本身也要不断进修。所以你看哦，有一些老师他当了别人的老师，他本身还是学无止境，还是很想继续进修。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智慧呢怎么都比不上世尊我们的佛陀啊。所以我们学了一点点啊，就觉得可以了，可以自修了啊，可以去教别人了啊，就不用再听这种简单的课了。这一些其实我们啊落入了一些盲点，自己不知道啊。那当我们面对到烦恼的时候呢，我们跟一个初学或者没有一个学佛的人搞不好都差不多，因为我们懂到的只是知识而已，你只是知道很多菜单，但是一样菜都不会煮。这个就是学习佛法应该要注意的了哈。好，第二，随法行。那法行呢就不同了，它是一项习惯于理性，就是法的部分。那先追求所以然，你要跟他讲原因，打破砂锅问到底啊。听了师长的教导，那要加上自己的观察推求参证经论，有了深刻的理解才深信不疑精进修学。这一类人当然是依法为重，理性强啊，但是他还有一个能力，就是他比较容易引导别人进修啊，他比较有方法。不过这一类人也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因为太过有能力，有时容易傲慢啊，容易我慢啊，那容易呢看不起别人，看不起自己的师长啊，那不容易信人信法，一概很重，那运用不当的话呢，就是成为一概很多的人，反而不是说你是为了求法。有一些人呢，我自己学佛一段时间哈，我自己都有看到，就是我们学佛久了之后呢，当我们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之后呢，我们不太容易能够相信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或者很简单的实行在生活上的方法。我们要越学越深，才觉得有挑战性的，我很奇怪的我。难道就是我们学佛法不是学来用的？我们好像模糊了焦点，就是如果是说你看我们听佛法哈，我们要选那种我们没有听过的啊，听过的我们都不想去听，这个其实已经落入一个毛病了的，落入一个毛病了的哈。那除非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当老师的， 那我们当然是说啊，你学过的你修过的你就就不必再去学啊，那就多听啊别的。那当然在学佛法的过程里面啊，这种心态我们是要慢慢自己去发现。别人有时纵使我们跟着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善知识在学，但是师父或者是善知识呢不能够24小时看着我们的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时我们自己要找到自己需要的方法，然后这些方法是真的是对自己的烦恼有用处的。那否则的话，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在佛门里面还是在飘，好像那个孤魂野鬼这样飘来飘去而已，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方法啊。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方法，那不管你听哪一个师父讲，其实都不会有冲突的吧。如果你真的有找到方法的话，其实它不会有冲突。比如说我们念佛的人打坐的人，你来上成佛之道，你去上大智度论都不会有冲突的，除非我们都什么法门都还没有学会的人，那可能会觉得冲突。因为我在上我们就是只要是师长的课我们都会去听，所以比如说 我礼拜六都有在听大智度论嘛。那其中有一个同学啊，就问我说，为什么大智度论那么多名相的，对我们生命有什么帮助啊？还没有搞动第一卷啊，第二卷又一堆名相全又涌过来，有没有？不晓得要怎么办呢？一卷一卷的名相都新的嘛，对不对？很多新的名相涌过来，请问你们要怎么办？啊？请问有修大智度论的举手看看，你们有听大智度论的？不错啊。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以前在读佛学院的时候呢，也都会必然会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以前我自己在看导师的著作的时候呢，看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受了导师的一些启发跟影响，所以我们对于那些唯识啊如来藏的有时会，或者中国的啊禅宗的有时会不是很感兴趣的，多少不晓得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点点点啦齁。那但是当我自己来到福研读书的时候呢，接触到的老师呢，那中观唯识如来藏啊，中国禅宗的也有，戒律的也有，那时候我自己才觉得说，你看哦，我们看到一个法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道理的时候，看到一个境的时候，其实先不要说那个道理或者那个老师他讲的如何，你看我们看的当下我们的心的烦恼是何等的炽盛。你比如说很简单啊，我举个譬喻，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我就是生气他。那一个修行人来讲他先不会说我要怎么去克制这个境，或者是怎么避开，常常要怎么跟他避开，或者是让这个因缘改善怎么样。一个真的是有功夫的人呢，他看到一个境的时候，其实先不是先评论外在的因缘如何如何，对我如何如何啊，是不是他有理我无理，先不管这一些。当我们一碰到境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升起来的那一刹那的那一个直觉啊，那个烦恼啊，自己才最深刻。你看到我一看到他，我的嗔心就立刻起来了。我一听到这个唯识我就觉得他不了意了。听到那个禅宗就这个中国古德发明的，这个不是印度论师的禅法。你看那一种分别心何等的强，你说我们能够见法难了。很直觉很敏锐啊，我们那一种直觉。我们一看到这个人就觉得怎么那么胖冤枉啊，一看到这个人怎么那么漂亮，那一个直觉的烦恼你看如果我们静下来看我们的心，我们不会说看到的时候先看到它就是一个色法还是一个心法的升起，那我们再来去检测它到底是红的啊黄的啊绿的，我们很难凡夫很难做得到。 所以我们很容易受我们的情绪影响，所以现在不是写一些著作说什么 IQ 之外还要 EQ， 对不对？所以在佛法来讲，这种 EQ 根本不如我们佛法，真的。我有看过 EQ 的书哈，如果像我们谈唯识、谈这是心性说法的这一种心的那一个作意哈，心的那一个观照力哈，简直是没得比。所以其实佛法里面广大无边，只是我们如何去了解，或者我们有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么深的法。那当没有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追求外面的，因为这些比较容易嘛，对不对？这些比较容易理解。那佛法这种文言文呢，像大智度论，天哪，简直好像天书一样，看都看不懂啊。还好我们住持和尚有跟我们开示哈，所以其实佛法里面像我今天看了一则小故事哈，它是一个回教的一个典故啊。他说有一个姓，就是他们的一个宗教士，那他们有一天他在他的信徒面前拿出了一个苹果，那他在拿出一个苹果的时拿出一粒苹果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信徒讲说，这粒苹果你有没有觉得它很完美，很完美。那信徒讲说，这粒苹果老师哪有完美，它都烂掉了啊，它偶切了啊，就是有缺陷了啊。那这个老师就跟他们说，刚好就是因为它有缺陷，所以叫做缺陷的完美。其实很多我是感觉用我们佛法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都一样。比如说我看这个人这件事情有缺陷，其实是因为我们先有，我们内心里面先有这样子的分别，我们才认为那个是缺陷的。我们是认为，比如说我认为你这个缺点是不好的，那是因为我们主观先认为它是缺点的，在他来讲哪里是缺点啊，他觉得好的不得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要真的，当然有一些太过严重的缺点，比如说杀盗淫妄那一种是当然是不好的啦，佛法所禁止。但是如果是一般的习惯性的话呢，其实我们不要太过于主观，或者呢我们太过于强求别人呢都要吻合自己的看法。有时这一种分别心越强的话，其实我们很难能够快乐的，我们的生活很难能够快乐的。我自己现在在教书了，我自己才觉得你要求每个学生都非常的用功，非常的用心在听，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如果我们都要求呢，大家做的作业或者呢上课的时候呢都要专心的听啊，不明白的问，我想啊，我们可能不只是一孔流血吐血而已，我看七孔流血都有份所以其实因为我没有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本身有教过小孩子，我以前是在国小当老师。那在教小孩子的时候，我是觉得也一样，跟教大人一样，我们只要尽了我们的力，我们就是要你传授的法，当你讲完了，其实很多东西是要靠我们的身形去感化它，你要强硬它跟着我们的脚步一直在走的话，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资讯知识传达了，接下去的不是说这不管我的事哦，生死在个人哦，不关师父的事了哦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啦。再来其实是我们学习了知识之后呢，是要去观察这个老师，这个善知识的行为，从他的生活里面来反观自己的生活。你看我们看到一个苹果它是缺陷的，看到一个人那么多缺点，我们其实先不要去评论他这个习惯、这个毛病、这个缺失是不是真的非常影响人家，先不管。那先发现了什么，你看我们内心的那一种分别，那一种妄执是何等的炽盛，那么的强所以你看只要我们看到法的真实性，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习惯。我们看到法的本然性、自然性的话，其实我们不会起烦恼的。我们当下虽然是知道是不好的习惯，但是我们不会起烦恼，那更加不会跟人家起冲突。 因为有一些因缘，其实是我们在觉知自己之后呢，会比较清楚事实的所以然。那如果我们都不知道 真实面事实面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是受这个外境的影响，烦恼的影响，那个 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